好，这三个词的区别都范围穿过的时候，我们会说 across the grass， 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across the grass， 草地从什么什么的什么表面上穿过，那它就叫 across， 这个概念就叫从表面上穿过 across。 人穿过草地是在草地的平面上穿过，对不对？好，什么叫 through？ Through the trees， 穿过树林，是从什么什么什么的内部穿过，叫 through， 穿过树林。 And we have over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over 本身是表示在什么上，那么我们说 over 的概念要不然是在上方跟底下没有接触面，要不然就是什么一个概念，请大家注意好了，它的这个穿越我们往往有 over the bridge， over the mountains， over the hill 也好， mountains 也好， bridge 也好，它往往都不是这样子的形状，而都是一个弧形的， right？ 所以我们说这三个表上面的这个穿越我们常常各有各的用法。现在我们说人穿过草地是从草地的上方穿过的，所以有 across。然后我们的什么叫 through 呢？ through 就是你在一个东西的内部穿越，比方说我穿过这个房子，那我就叫什么的 through， 我就不能叫 cross， 我就叫 through， 在房子的内部穿过，对不对？所以呢，我现在想知道穿墙而过哪个词 through， 它就典型的 through， right？ 好，那然后我会说，那么现在在这里面的这个 over， 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是一种弧形或者拱形的概念，我们一般有 bridge， 我们有 hill， 有小山，我们有 mountains， 有山峰， right？好，那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书上面这个概念，它用的是 it cuts across the park。 park 这个词是最特殊的一个词，因为 park 这个词公园要看你怎么想。 park 如果我们一般说公园的时候，大家马上想到是绿草如茵的绿地，对不对？这是你的第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又知道所有的公园都会卖门票，那就证明了那个公园市场从另外一个概念上它都有院墙吧。它一旦有了围墙，它给人的感觉也就像是一个什么一样，也就像是一个房子一样。那么现在一个人，如果我要是强调我人从这儿到这儿来，我可以叫 cross， 我强调的是什么呢？我忽略旁边的围墙不看，我看到的就是草地，我从这个地方穿过去就用 across。 但是如果我强调它是一个怎么样范围，那我就可以用 through。 所以跟公园这个词相连的时候可以用 through， 可以用叫什么词 across。 如果你理解为在平面穿越了公园的草地，那你可以用 across。 但是如果你强调的是它周围都会有围墙，我是从它的内部穿越的，用 through。 而与此同时，像这样的这个概念呢，还有哪个词呢？我们还会学一个词叫 market， 叫市场，叫 market。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穿越某某一个市场，我们说市场一说起集市的时候，你也会想到市场是一个街道，对不对？那你就会说 go across。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市场往往给你感觉它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市场，出了这个范围就不是了，那么所以它往往就有一种无形的这种范围概念在里面，所以我也可以说的是 go through the market。 understand？ Yeah。 好，那所以今天我们的答案第四题答案应该是什么？那就是 A through， go across and go through。 And then number seven， 第七题呢， there weren't any insight， 这是我们上堂课要求大家背诵的一句话，还记得吗？怎么翻呢？说在视野里面没有东西，市场就范围人们没有见到东西，对不对？ They 好 A couldn't see and B hadn't seen and C couldn't be seen and D won't seen。 首先在这里面我们要出现的是 A 跟 B 当中都是什么什么概念？ A 跟 B 都是主动，而 C 跟 D 都是什么？被动。首先我们第一个来决定它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这是我们今天最难确定的一个东西。那么市场说什么东西的视线不在视线里面，那就证明我们能够还是不能够，不能够。所以首先肯定会今天会有个不可能看见东西，所以有个 could。 而既含有 could 的，我们就是在 A 跟 C 当中选一个。然后现在我只要确定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我就解决我们这个问题了，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主动还是被动，那就看 C SEE 这个词。 SEE 这个词我们曾经在这个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说 look 和 see 的最大区别就在于 look 是不及物动词，我们要说 look at something， 对不对？而 see 这个词是及物动词，后面要直接加宾语，所以我们会说 see somebody， see something， 看见什么东西，记得吗？那因此我们就会说 see 是及物还是不及物了？及物。而我们说什么叫及物动词？好，那有同学说可以用被动， it's wrong， 错了。及物动词的真正概念叫做可以在后面加宾语，而且一般说来是一定要在后面加宾语的， 及物动词就要在后面加宾语。所以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四句话当中的动词都是 see， 那也就意味着它是及物动词，也就意味着 see 的后面要有什么，要有宾语。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如果是主动的话， see 的后面有没有宾语？没有。那么我们曾经说过，宾语一个动词后面的宾语可能有两种出现形式，作为主动的话它乖乖的出现在动词后面，还有一种它如果动词后面又没有一个名词做宾语，而且这个单词一定需要宾语的话怎么办，我就把它处理为被动。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被动语态当中的主语就是那个动词的什么语，宾语。所以那么现在我们是 A 还是 C？ C。 这原因就是来自于我们 SEE 这个词它的词性是什么。 And then the last one。 好，那么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第十题，第十题当中今天准确的说我们大家都能填得出来，因为我们书上有，他说 The man in the boat didn't 什么 anyone shouting， 那个人没有听人喊还是没有听见人的喊，没有听见。那既然强调听就是 listen to， 强调听见就是 hear， 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今天选 hear 还是 listen to？ hear。 那么到下面一句话才是我们的重点，我不管你是记得 listen to 还是记得 hear， 这个词它的用法必然是 somebody 后面可以加 doing something， 直接加动词的 ing。 我们来看，今天在旁边写上一个 hear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听见某人什么做了 ing 叫什么做，正在做，听见某人正在做某事。那么所以我说我听见我的妹妹在唱歌怎么说，那你直接就是 I heard my sister singing， I heard my sister 直接在读 singing， 对不对？听见我的妹妹在唱歌。然后说我听见两个孩子在说话， I heard two boys 怎么样，不能叫 saying， 两个孩子就叫什么，所谓的说话就是交谈吧。那我就问一个词 talking， I heard them talking， 我听见他们正在交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十题当中，我说我们一个结构，大家一起把这个结构说一遍，叫做听见某人正在做某事叫什么， hear somebody doing。 OK， and so much for the exercises and we can come to lesson 31。 好，那么我们接着现在才可以正式来看第31课。 And the lesson 31,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Now the first one, read after me first. 好，赶快跟我读，叫 retire, company, bicycle, workshop, helper, employee, grandson. Okay, now the first one, retire. Retire means 退休。好，那么这个退休这个词我们说是有 retire， 我们曾经说刚才说他已经越来越老了，还记得吗？ He's getting old, He's going to retire， 这是我们曾经在听力当中见过的，说他准备退休了。但是我们 retire 这个词不光是汉语当中大家所说的退休，汉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60岁退休还是50岁退休，而在西方人心目当中他是没有50至60才退休的概念。他只有什么意思呢？ retire 就表示 stop working，表示停止工作，或者是 stop doing this， 不做这件事了，它就叫 retire。 所以我们常常隐性动不动就会说成是 I'm going to retire next year， 它会这个隐性会跟你说 I'm going to retire next year， 什么意思？明年我就会停止这个工作了，也就是明年我就会息影了，对不对？歌星们会说 I'm going to retire， 表示我就会退出歌坛。那如果学院要说 I'm going to retire， 这样指什么意思呢？那就指的是我退出教坛，对不对？好，那事实上在这里面也就是说，若干年之后当你看到一个很年轻的人跟你说 I'm going to retire， 你不要以为说啊你都60岁了，不是这个概念，他只是表示他不干这件事了， retire。 And 那么当然我们每天晚上还可以用到这句话的，每天晚上当你觉得特别累的时候，你就会说 I'm so tired that， I'm so tired that， 我是如此的累以至于 I'm going to retire now，我是如此的累了，所以你在11点钟你就会打个哈欠，然后说我是如此的累以至于 I'm going to retire。 Retire means what? Retire means go to bed. Retire means go to bed. 啊，那我要就寝了，就是这个概念。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这个 retire， 可以表示反正就表示不要做那件事情了就可以了。 And we have company. Company means 公司。我们第一单元有个公司 firm， 第二个单元的这个公司反而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词叫 company。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词呢？我们还有一个词叫 corporation， right？ corporation means 公司， corporation。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我们有三个公司，一个公司叫 company， 一个公司叫 firm， 一个公司叫 corporation。 而这个词在中国市场已经分得很清了， firm 一般是中国人把它分为商行，给人感觉不是很大，而 company 就是常常我们有跨国公司，什么样的公司都用 company。 什么叫 corporation？ corporation 有一种，中国有一种叫做责任公司，叫，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叫责任什么公司，有限公司吧。那个有限的我们也有叫，我们一次学了一个 limit， 然后叫 limited， 叫做被限制的，叫做有限的，有限公司。所以我们大家动不动能看到这个缩写 right LTD 点，然后 CO 点，实际上就是 LTD limited， 然后 CO 就是这个词的缩略 corporation， limited corporation 叫有限责任公司。那么我们说，那这么多的都是表示公司了，那么我们常常一般私人做的公司一般很少叫 corporation， 因为它不是这种协作公司，对不对？那么一般的我私人的公司会叫什么呢？ company 的一般都不这么说，因为一般人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谦虚，所以他会说 my firm， 他会说我的公司 my firm， 甚至会说 my business， my business， 他会借助于生意这个词来表达 business。所以他呢会说 he worked in my business， 叫做他在我的生意里面做事，是吧？也就是他在我的什么公司里做事。所以 business 也可以往往被来指来公司。 and then we have save， 那么下面一个是 save， save means 积蓄。 save 这个词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save 不叫积蓄， save 叫什么？大家更熟悉的它不是叫积蓄，叫做挽救。所以我们常常有 save one's life， he saved my life，叫他挽救了我的什么生命。 save one's life means 挽救某人的生命。 and we have save one's face， save one's face means what？ face means 脸。什么叫 save one's face 啊？叫挽回面子，不能叫挽救面子，叫挽回面子， save one's face。 好，那这叫挽回或者是挽救，对不对？今天这个 save 它不叫挽救了，它叫积蓄。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个 save money。什么叫 save money？ save money 实际上在这里面，以前我们记得小时候都把它放为节约钱，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 save money 不是表示节约，一定要把东西放到银行去才叫 save money， 叫做存钱，叫做存钱 save money。 然后 save money， 然后我们现在会发现英国人会跟这个西方国家会跟中国人一样，他不喜欢钱 money 这个东西，尽管 money is very important， 对不对？但他不喜欢钱，不喜欢提这个东西，所以他会说 save up。它有个短语就变成了这样的，叫 save up， save up means 存钱，它就是这个概念，叫存钱。所以我们说，哎，我已经存了好多年钱了，我会怎么说？我就会说 I have saved up for many years， I have saved up for many years， 对不对？从我三岁开始就存钱。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save， 叫存钱。那最后我们大家还来学一个短语，也是我们很有用处的一个词，叫 save it forA rainy day， save it for a rainy day。 rainy， what does rainy mean？ 什么叫 rainy 啊？ rainy 叫多雨的吧， rainy day。 好，那这句话我们从字面意思上怎么来理解？ save it 就挽救它，还是叫沉这个东西？为什么而沉呢？为这个 rainy day， 为这个多雨的天来沉，实际上是什么概念？汉语当中也有一个跟雨有关系的一个词，也是这个意思，叫未雨绸缪。汉语当中有一个词叫未雨绸缪，有的人说我还没听说过什么叫未雨绸缪，没关系，所说的未雨绸缪就是在做某件事之前，你以后要提前做好准备。那么 save it for rainy day 常常是指这种节约一个东西，怎么样的来节约？就是为了下雨天要用，事实上就表示你现在不急，也许最终有一天你需要它，所以你现在要存好这个东西。那么作为我们的父母，一般都会怎么说？我们是拼命的花钱，然后你的父母就拼命的然后往回捡钱，对不对？然后你的父母就拼命的会说 save it for rainy day。 当你每当准备把口袋里刚挣来的钱准备花出去的时候，你妈妈就会这么说 save it， 哎呦，把钱存起来吧，你有朝一日要急用的。你的妈妈是不是对你说过这句话？ save it for a rainy day， 叫做为这个将来准备，来为将来的一个需要来做好准备，叫 save it for a rainy day。所以那么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事实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于外国人的这种生活观真的很有误解。我们记得以前然后刚开始说这个贷款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外国人特别大方，把什么钱都花出去，对不对？然后甚至我们的股东就是把下一辈子的钱都借在这一辈子用，那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啊，那外国人肯定是把这个钱什么什么东西都用掉了。事实上外国人也有这句话， save it for a rainy day. 只不过外国人的消费观它是属于这种提前消费，但不代表外国人大方。那么只能证明外国人什么呢？外国人精明。反正他老了之后过一天睡一天，他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他干嘛想那么多，对不对？就像911一样，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也许明天我就在这在那底下坐着，你在上面站着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叫 save it for a rainy day， save it for a rainy day。 好，叫做为未来之急需来做好什么准备，就是这个概念。 and we have workshop，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这个词叫 workshop。 workshop means 车间，这个词相当有意思，它的构思法它用这么一个构思法，用 work， 然后再用这个词 shop。而我们大家很多同学喜欢用这个词 work， 然后再用 house， work house， 而上面一个 workshop。 好，现在我们来看，你觉得哪个词表示车间你更舒服一些？我估计很多同学会觉得所谓的车间就是工作的房子，那就叫 workhouse。 而我们要知道在英文当中还真的就有 workhouse 这个词。而 workhouse 是指什么概念呢？是指那种劳教场所的地方，叫就是那种感化院。大家可能对这个词不是很熟吗？这个台湾的那个电影电视上面常常有这么一个词叫感化院。所谓的感化院就是送你劳教，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工作，它就叫 workhouse。 所以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那这样的我们大家就会明白，那看来以后 workhouse 大家是不敢用了，用 workshop。 但是问题我们怎么能确保大家记得住呢？这样我们大家就来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外国人把它不叫做 workshop， 不叫做 workhouse， 叫 workshop。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就是车间就是上班的地方，对不对？他们的最大区别就是 shop 这个词给人感觉像是什么，商店吧，是不是？而我们要知道在西方人的观点当中，工作的地方是有很多，但是车间里的东西可以往外卖，感化院里面的东西是不能往外卖的。所以这个罪犯们所囚徒们所做出来的东西不能对外销售，明白吗？他要即使用，那有的人那他做了那么多干嘛？做那么多他可以拿来作为公益事业，总之他不能拿来卖钱。这个就是我们，那你来看一个地方又工作又可以拿产品出来卖钱的，那他就叫什么？ workshop， 叫车间。而这个地方尽管他工作，但是他的东西能不能卖钱？不能卖。而且这一点就是在前几年好像美国人攻击中国人没有人权的概念之一。当时美国人好像就讲，你看中国人连那个罪犯的东西都拿出来卖，强迫他们劳动然后来挣钱。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只是我们中西方的人的这个观点不同，对不对？我们觉得既然做出来了，为什么不能福利呢？你看他为这社会做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他不能挣点钱呢？而这个西方人他就觉得他们的东西是不干净的，是不能拿出来卖的。好，那因此我们今天记好了这个车间的概念，就是里面的东西工作并且拿出来干嘛？卖， workshop。 好，那么再看这个 helper 叫帮手和助手。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助手叫 assistant 叫助理，事实上现在的准确的翻译不叫助手了，它叫助理。所以我们常常动不动看到什么什么一个什么高级助理，它就是那个词叫 assistant。 而 helper 这个词是让你顾词思义啊，不叫顾名思义，顾词思义你就会知道它指什么一个概念，一个人能够帮助别人。所以这就叫典型的不叫助手，叫什么手？叫帮手。好，那么你要知道帮手往往是一个事业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有几个帮手，对不对？叫 helper， 来帮忙你做这件事情的人。但是一旦这个公司成长了之后，我们要知道头只有一个，永远只有一个。那么到最后它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局面的呢？现在他手下的那些人就不叫 helper 了，他就叫雇员，知道吗？才开始我纠集了三个人帮我来干活，这个时候我不会说你们是我的雇员，因为你一说雇员别人说你就给我200块钱，我干嘛给你做雇员，对不对？还低你一等。那么这个时候你还笼络他，你就说 You are my helpers， 哎，你们都是我的帮手。他感觉还得意的要命，跟你俩是平起平坐的。若干年之后你成了资本家之后，我就不跟你说什么 helper 了，你就是我的 employee， 你干就干不干就滚蛋，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变成了 employee， 就是我们下面一个词雇佣这个词。